今天大家分享都很兴奋，是不是？我们应该立刻来祷告，然后开启来医治，让神迹发生。读这段经文的感觉呢，会兴奋的。可是那个它跟我的关系在哪里？对，是否这个片段可以重演？神迹是否可以重演？神迹是否啊，彼得做呢？那你的牧师可不可以做呢？一定牧师会鼓励说你来做因为好像大家都有感觉是很荣耀很荣耀，可是轮到我做的时候呢，就有一点觉得哎呀不一定成功、哦、如果我都不成功呢，那倒不如我鼓励你来做了你来冒险。所以有一点很矛盾的心情读这一段的经文。经文没有理由是我们不能做的，如果经文只发生是过往的话，我们永远只能够说从前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我就变成老人家了，从前怎么样，从前怎么样，那我没有未来了，我也没有现在了。经文是要告诉我们，它不是过去，它是现在，它不光是现在，它是继续延续到未来，它是从以前一直带到现在都可以行的。这是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应许。经文不停强调那个瘸腿的人起来行走，它发生在美门，美门就是美丽，一个美丽的门发生一件美丽的事件，因为有神的应许，所以美丽的事件一直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会不断发生的。这个美丽的事件是、荣耀，神的荣耀在行走，神的荣耀在前进。彼得在13节，亚伯拉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，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，荣耀耶稣。阿巴父又做一件事情，荣耀他的儿子。阿巴父要荣耀他的儿子耶稣，那耶稣祷告的时候，父啊，我已经荣耀了你了，对不对？我已经荣耀了你。那耶稣怎么去荣耀父？就是当耶稣把父所应许他的同在，父应许他的能力，父应许他的一切做出来的时候，他就荣耀父了。所以父要荣耀己，让己有能力，己就有能力荣耀父。好，把这个东西推演到我们哦，对不对？耶稣要不要给我能力？耶稣要不要给我、恩膏？那我活在能力恩膏当中，我活出来，我做出来，谁得荣耀？耶稣得荣耀。所以这个荣耀一直在前进，这个荣耀在行走，如同这个瘸腿的人起来行走。我们要从我们的不能起来行走，我们要从我们的怀疑起来行走，我们要从我们的担心起来行走，因为荣耀是在行走的。当我行在神给我的信心，当我活出神给我们的应许，我就是让神的荣耀在前进，我就让神的荣耀在行走。这一个荣耀的行走分成两个部分，第一个是美门事件，荣耀在谁身上行走呢？彼得、约翰身上行走。好，不只是彼得一个人哦。彼得叫那个美门前的人做什么？你看我们，对不对？他叫你看我们，彼得没有说你看我。你留意经文是看两个人的，对吧？彼得、约翰定睛看他，彼得说你看我们。这样比较能够分摊风险嘛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咯，好，不要只看我，你也看看约翰咯，有什么东西如果失败的话也有他的份咯。你看我们，对，这两个人同心合意。约翰继续扮演那一个机器姐的角色，他在机器哦。如果彼得在行神迹在医治的时候，那个约翰有没有在旁边守望？有啊，他们两个人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，神要叫这一个人行走。如果瘸腿的人起来行走的话，神就得荣耀了。彼得很清楚他拥有的是什么。当彼得说你看我们，有什么好看？ 对不对？我们有什么东西是人家可以看的？我们有没有勇敢，有没有胆量说，你看我，你看我们？你可能会问，牧师有什么好看的？好啊，你看多帅，对不对？值得看啊。还说，哎，你我有聪明啊，值得看啊。还是我有什么？我有学问啊，我有学位啊，我有什么？是我地上要给人看是这些。我们给人看的是什么？你看我身上的耶稣，你看我身上的耶稣，对啊。那彼得说，金和银我都没有。好，那如果在地上的话，金和银都没有，那没什么好看哦。对不对？至少我从你身上穿的东西看得出有金有银嘛，穿金戴银才是地上的价值观啊。可是我们有的是金和银，不是我要高举的，不是我要高举的。可是我们也不会走到极端，金和银我都不要。有谁有这感动的话啊？散会之后告诉我。所以我们不是走极端的，我是要走一条路线。我清楚我最宝贵的是耶稣的名在我身上，所以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对，这是一个关键点。我知道我有什么，我有的最宝贵的是什么。我最宝贵是耶稣。耶稣彼得怎么可能在这一边那么有信心呢、啊？彼得已经从第一章、第二章一直走到第三章了。彼得已经很清楚整个五旬节事件的发生了。彼得已经很清楚现在已经是末后的时候了。如果是在末后，他就很清楚知道神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个恩膏，神的灵、神的同在、神的荣耀，是彼得已经摸到了。摸到了，然后圣灵又启示他。第二章已经讲得很清楚，讲完第一篇道了。那现在彼得跟约翰预备要去哪里？第一节，伸出祷告的时候，彼得、约翰上圣殿去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，他们继续经营神的同在。这是一个关键，他们继续浸泡在神的荣耀当中。原文是有一个词叫照样，照样就是一种习惯，照样就是一种循，他们已经惯常的做法是要去殿里面祷告，照样成为他生活里面的规律。如果没有那一个照样的话，我们今天走到街道上有信心没错，我可以叫我奉主的名叫谁谁谁起来行走，对不对？结果是什么样？我们就自己起来行走离开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没有事情发生，没有事情一次，没有事情两次，那我们的信心呢就会萎缩了。因为挫败挫败挫败，我不敢再做了。好，面子丢一次没问题，后来丢光之后就不敢再做了。关键是我们要走在神的荣耀当中。没有人可以缺乏荣耀、缺乏神的恩膏可以行神迹的，没办法的。对，所以我们的信心，对，我要去医病赶鬼，对，我要为病人祷告，对，我要宣告神迹。可是根基是我浸泡在神里面，根基是神的同在，根基是神的同在已经在彼得、约翰身上，所以彼得、约翰去到哪里，神迹就去到哪里了。没有在照样生活规律上与神同行，经营他的同在，一切都不会发生，一切都不会发生。特会这期的讲员，我之后就一直在看他的书。他说，如果他每一天都要求自己至少两个小时与神独处，每一天两个小时。如果是两个小时的话，他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是敬拜赞美，敬拜赞美，一直荣耀神的，一直宣告神的名。所以他对耶稣的名的威力有一种了解。今天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、那这个名包括什么内容呢？他包括几个字，他叫基督耶稣的名。这个名代表什么呢？ 如果我不了解这个名的威力，我宣告出来它是空洞的。我对神这个名的了解，是因为我平常敬拜赞美当中不断重演这一个名的威力，我不断在宣告他是以马内利，我不断在宣告他是耶和华拉法，我不断在宣告他是耶和华尼西，所以这个名在我里面就已经是熟悉的。这个熟悉，这个与神的关系，这种亲密，就带来我了解他。所以我一宣告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的性情，对不对？哈，我一宣告阿周的名字的时候，积分就知道他的性情，对不对？他说：“我就知道他会整我。我熟悉一个人，我宣告他的名，我就知道他会做什么。我熟悉耶和华的名，我就知道我宣告的时候他会做什么。我熟悉基督耶稣的名，我宣告，我知道他会做什么。照样伸出的时候，彼得、约翰上圣殿去。”这是整章经文里面的一个很关键点。第一节他就先讲这一个，前面他们已经有那个经历了，这个经历更吸引他们继续照样去到殿里面去。所以读这段经文很兴奋很兴奋，可是第一个很深，我自己都觉得 我必须要悔改，我有没有立即每一天两个小时在神面前安静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如果我没有，我怎么去期待神迹奇迹发生呢？如果我没有这种很深的悔改，我要回到神面前，我要回到神面前，我要无论如何都要把我整个生命的行程改变。我要改变我自己的生活作息，我要改变，照样伸出我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要照样去到神的面前，去到神的殿。这个节奏一定要改，一定要改，以及荣耀就在我们的身上，神的氛围，神的同在就包围着我们，所以我去到哪里，那一个同在就去到哪里。你说我没有这样的话，神的神迹会不会临到我？还是会的，他会鼓励我们的。他因为神不是一个机械式的神，说你先答应我两个小时就有两分的恩膏，三个小时就有三分的恩膏，做满了好就给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。神不是这样的，他是一个原则，他是一个原则。那个原则是你见一个人出来讲话，他讲得好不好？哎，他只讲五分钟，他只讲十分钟。光明昨天十分钟讲到，他背后预备了多久？没有很久吗？光明在哪里？对对对，十分钟的讲到，你预备至少都100分钟吧？会不会？可能就不止哦，绝对不止哦。对啊，十分钟的讲道，我们通常都要两三天的预备哦。对，两三天的预备，每一期我预备三到五个钟的话，三天就是十五个小时哦。十五个小时乘以60分钟是多少？900分钟哦。我可能要900到1000分钟预备，我才可能有这十分钟的讲道哦。那我们出去为人祷告一分钟，它背后的恩膏来源是不是就是？那100分钟、1000分钟等候神，所以这个神迹一定会发生的，在我们身上一定会发生的。只要我对准神给我们的秘诀，回到与他亲密，信任他，宣告他的名，宣告他的名。每一有时候你说我没办法有这种类似的时间呢、啊？哎，当一起集体的时候，我尽我的力去敬拜。当集体的时候，那个恩膏很强，我干嘛不尽情汲取集体的恩膏？啊，我集体都没办法大声开口宣告神的话，我一个人在内心的时候做什么？只是补眠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可睡着了嘛， 对啊，所以既然都集体了，我就要汲取这个恩膏；既然都集体了，我就要宣告信心；既然都集体了，我就汲取这个祝福。那我带到家里独处才有能力啊！所以它是一个互动。对啊，总而言之是神的荣耀是在会前进的，荣耀随着彼得约翰在前进，所以美门事件就发生了。彼得约翰知道他身上最宝贵的是什么，所以他鼓励对方说：“你看我，你看我。”那到底彼得约翰身上有什么？刚刚讲了耶稣的名，有耶稣。可是这个东西如果只是抽象的话，人家也看不见。我想彼得约翰里面是有一份神的荣耀的，这份荣耀是对方一看的时候开始改变了。起初只是表面看，期待是金和银，对不对？然后在定睛看的时候，哎呦，这个人怎么不一样啊？没有金，没有银，可是他怎么那么有信心啊？他自我形象为什么那么健康啊？对不对？瘸腿的人应该很自卑嘛，对不对？他也看过很多人嘛，对不对？应该是他有时候自卑到不敢抬头看人，这也是一篇很重要的讲章可以讲。可是当他定睛看的时候，彼得约翰的信心，彼得约翰身上的荣耀，宣告神的名，他就起来行走。起来行走就是神迹的发生。他的脚踝应该是可能是生来就有问题还是怎么样，脚踝已经没办法动，现在脚踝怎么样？立刻健壮。这个字原文是被动的，是神让他立刻健壮，他不是自己主动生出来，对，所以一个创造性的神迹就进来，神迹就进来了。前面我们讲的根基，他会给我们一个很强的信心，神迹一定会发生，一定会发生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是不断去营造神的同在、神的荣耀、神的氛围，这个东西就会带下神迹奇迹，不是靠我们。所以没有人可以骄傲起来，我祷告神迹就发生了，没有人可以骄傲，因为都是神荣耀同在之下才能够发生的，这是一个关键。好，第一大段就是讲这个荣耀在彼得约翰身上前进，一到十节就是刚刚讲的荣耀在他们身上前进。第二大段，荣耀在悔改当中临到，十一到二十六节，荣耀是在悔改里面启动的，启动的。彼得很清楚的，十六节，我们因信他的名，他的名，那他要第二次讲他的名，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，正是他所赐的信心，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传人好了。然后彼得就开始讲，讲到耶稣是神差来的，可是我们却把他杀了，很清楚哦。杀了之后，这边就给他们出路，弟兄们，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，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，但神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，就这样应验了。所以整个彼得觉得他很想把他所经历的荣耀，这位救主所带来的祝福跟他的百姓去分享，他没有停留在你们要悔改。通常我们传福音是不是悔改信耶稣得救恩，那结束了，传福音这个部分已经完成了。可是彼得他期待的不止这样，他期待的是整个一连串的事情发生。这边讲的是悔改所启动的是很了不起的事情，悔改启动了七件事情发生。按经文我们去看，悔改十九节，第一件事情发生，罪得赦免，罪被涂抹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入门。没有悔改，罪没办法被涂抹。那问题是我们到底什么时候需要悔改？还没信主的时候要不要悔改？要。信了耶稣之后要不要悔改？ 要。那祷告认罪的时候要不要悔改？要。那到底悔改到什么时候？对，悔改到见主面的时候。那到底这种悔改是怎么生出来的？这种悔改必须是有一种很深对于神圣洁的了解产生出来的。我看我的衣服，如果我穿了一件白色的衣服，我这件衣服够不够白呢？可能我觉得我的衣服很白的。那我过去看到另外一个人，哎呀，原来他的衣服比我白啊，对不对？那可能我就想一个问题，我该怎么去让自己变白？是不是要漂白？对不对？那所以我的漂白方法就是认罪。我遇到圣洁的神，我就发现原来我所认的罪我还不够深。我摸我自己摸得越深，我认罪就会越深。可是要摸自己的关键不是摸自己，是摸神。摸神摸得越深，我就会越看见自己的软弱。摸神摸得越深，我真正去敬拜他的时候，我就会因为他的爱，他很圣洁，可是他没有因为圣洁责备我们。他的圣洁带着爱来光照我，我又在俯伏敬拜在他面前。神一光照我，我们就很想说，主啊，我很爱你。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有啊，耶稣我很爱你，耶稣我很爱你。那耶稣说，喂养我的羊。我对羊没兴趣，我对牛比较兴趣。所以那个悔改又来了，有没有？那个悔改又来，原来我们要走进一个很深的复兴，必须从悔改开始。悔改带来第二步，安舒的日子就临到。安舒这个字有很多的意思，其中它有很令我很畅快，令我整个灵苏醒，还有一种是生命灵里面的更新。原来当我认罪，它会带来一种更新的，整个更新，整个灵好像苏醒一样。没有认罪，我不会醒过来的。没有认罪，我的眼睛看的都是觉得我不错，我很好，我 OK。认完罪了，我苏醒了，我不行的，是神的恩典。我很多问题的是神的喜爱，我是实在是很软弱的，是神的怜悯，对吧？那个苏醒，那个灵里面就更新了，对吧？悔改，悔改。每一次当敬拜很强，很强，我们认罪，认完罪有没有觉得很畅快？很舒服哦，觉得很通哦。流完泪的时候就通了。你说哦，流泪就是秘诀。人家把你气到半死，你流泪，通不通啊？很不通哦，对不对？很不通啊。那原来我在神里面悔改，悔改完了，那个更新来了。我看见我的软弱，好像一些瞎眼的地方离开了。我整个人重新得力，更新第接下来第三步是什么？接下来第三步是二十节，主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。主必再来，这个再来其实在鼓励我们勇敢不断更新。不，第一悔改，第二更新，第三主必再来。所以三是鼓励我们一二继续做，循环做，不停做，因为不会落空的，耶稣必定再来。第四个，他带动的是第二十一节，天必留他，留是接待，天上在接待着耶稣。然后呢，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，然后他就引摩西的例子，也引撒母耳的例子，事实上在讲到第四个万物复兴。当我们悔改，当我们在那边生命在更新的时候，事实上因着我们的更新，我们带动神的荣耀前进，开始我去的哪里，那个地方就更新了。彼得去到美门门口就更新了，对不对？ 瘸腿的人就起来行走了，一直去到终极，耶稣再来，整个全地都被更新了。那这是一个更新，不是要等到未来，复兴不是要等到未来，是已经可以启动，因为神的荣耀在前进，已经可以在启动，一步一步，我这个人浸泡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我更深悔改，我这个人经历神的更新，我深深相信耶稣会再来，所以我现在就活出神给我的荣耀，复兴已经降临了，一波一波就出去了，最后就是万物都更新，全地都复兴。第五个，他在二十二节，摩西曾说，主神要从你们的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我，他是指到耶稣，凡他向你所说的，你们都要听从，凡不听从那先知的，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。所以我听从了，就免受审判。这是第五个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。透过认罪，透过更新，透过我的生命愿意活出神的荣耀，带动那个复兴，相信他再来。所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就不会被审判。如果我没有听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会被审判。我会有不同层面的审判，有不同层次的审判，临到我的生命当中。第六个，你们第二十五节，你们是先知的子孙，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，就是与亚伯拉罕说，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。我们要承受应许，这是第六个。地上万族都要因谁得福？亚伯拉罕的子孙。那你跟我是不是？是，我们是他属灵的后裔，因为他是信心的伟人。凡是因走在信心行列的，都是他的子孙。他有肉身的子孙，他也有属灵的子孙。对，所以 万物都要因我们得福。对，我们要知道你是祝福的带动者，耶稣是源头，你是带动，因为耶稣把福气给你，让你去治理这地，我们就可以用权柄去祷告，去祝福。第七个，二十六节，神既兴起他的仆人，就先差他们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，叫你们个人回转，离开罪恶，一种能力恩膏，离开罪恶，离开罪恶，完全脱离罪的辖制，脱离罪的黑暗权势，我离开了，我得胜了。我得胜了，有一天罪完全被审判，有一天罪完全被丢到火屋里面去，对，这是神最重要做的。所以这就是一个循环，七点从悔改开始的祝福，七点从悔改里面所带动的荣耀。所以这个悔改所带动的是一个荣耀，在我一个群体里面前进，荣耀在群体里面前进，荣耀已经在美门了，荣耀已经在彼得约翰身上了。那现在彼得很想荣耀在整个犹太民族身上前进。同样呢，经文来到现在，他是想神的荣耀在哪里前进？我们身上前进。神很想他的城墙在我们身上建成，仇敌不可以再进来，罪恶不可以再进来。城墙被建成，五十二天被建成，它是哪一天建成呢？以路月二十五日就建成了。昨天就是犹太历以路月二十五日建成了。对，建成了。对，所以昨天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，大家回到我们当中，我们为四十天守望祷告，那个火是不是强了？很强啊。所以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只要我们愿意祷告，城墙就建成了，只要我们愿意亲近他，城墙就建成了。对，很快的，以路月二十六号就是今天， 的是建成之后的第一天，那很快我们就会进到犹太历七月初一了。很多这些时间神在带我们的经文很特别，当我们愿意用信心经营神的荣耀，神的同在，神迹会发生在我们当中。阿们。我们现在继续做，继续做，继续做，累积那个神给我们的祝福，那恩膏会越来越强。神自己一定要成就这件事情，因为最终荣耀的是神自己。神自己每一期在特会里面都访问神迹奇迹的人，哈，这经历神迹奇迹的人都问他们一个最重要的关键，对，谁做的？
耶稣做的。
耶稣做的，大家掌声归荣耀给神的。每一期都问这一句，有没有留意？我们就是要做这件事情，谁做的？
耶稣做的。
耶稣做的，对啊。我们巴不得这句话传遍整个台湾，谁做的？耶稣做的。好，你的家庭改变，谁做的？
耶稣做的。
关系修复，谁做的？
耶稣做的。
病的医治，谁做的？
耶稣
做的。这个神迹发生，谁做的？
耶稣
做的。荣耀在前进，阿们。所以它不光是发生在美门，如果事情只能够发生在美门的话，我们宣告这里就是美门，阿们。所以事情不会只发生在美门，应该是说到处都是美门，到处都是神的荣耀。只要有人愿意说我愿意带着荣耀前进，所以神在找谁？愿意带着荣耀前进的器皿。对啊，那如果器皿来了，他就是彼得，他就是约翰，他就带着喽，荣耀就前进了。所以神今天要对你说，他邀请你，他邀请我起来变成一个器皿，带着他的荣耀前进。阿们。我们来敬拜神。